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今天就自助开始。袁师兄他没有来，我们自己开始吧。文殊菩萨问极品。先回顾一下。从头开始贴一遍，我们快一点把这个前面的经文过一遍，然后就开始啊。贴上来了，我正在贴。文殊菩萨问极品。我们大概的就翻译一遍，就说这一节的开始，就是说的是这一节就讲的内容比较多，大约的是分三大章节，三大章节这一品里面可以分三大章节，三大章节前面的对话又可以分成就是2到3个章节，就是前面是文殊跟维摩诘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话。对完的话，就是关于空啊这些的，为什么是个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逝者？说完了这2段问题之后呢，文殊菩萨就是说，这个问他的疾病因为什么而起，然后他就解释了一下自己的病啊是什么相啊，因为大悲而起。解释完了之后，然后文殊菩萨又抛出来了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说应该如何的去慰藉有病的菩萨，这是一个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就是后面是两个主题，后面的两个主题就是以维摩诘为主要角色，文殊菩萨就是问了他，然后维摩诘的回答。所以说精彩的是在前面的对话，前面的对话我们已经基本上就讲完了，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就说是佛跟维摩诘说，你去问，你去看看望他吧。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维摩诘啊，他是就是说的是善人啊，是上人啊，是上人的、啊，他就是非常的难以酬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他身就是说的是他。很彻，深达实相，而且呢，他说法呢，就是说的能够抓住其要，能够抓住其要，就是说的是特别的善说，辩才无碍，智慧无碍。菩萨的方便他都知道，诸佛的一切的秘密他也都就是说的都是他的秘密，菩萨诸佛的秘密都是他的秘密，就这样说吧。然后那个一切的众魔都被他调伏了，然后他自己也是无碍自在，游戏神通。然后呢，跟他接触的这些他都能。用方便的方法令其得度，就是说文殊菩萨，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善知识，他是确实是非常难为酬对的。但是呢，世尊今天既然有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想法，就是说的是希望我去看望他，那我就去看望他吧。然后呢，这些在座的这些群众呢，就是说，哎呀，就是说的是文殊这个维摩诘是上人，文殊师利那也不是就是吃干饭的，那也是一个大事啊。所以说，就是两个大咖，他们两个一块儿肯定会碰撞出一些就是妙法，然后呢碰撞出火花，按照咱们现在的通俗说法，然后就一堆人围着就来了，然后下面就开始了。前面的这些我们都讲过了，咱们现在就简单的过一下。然后维摩诘就说：“哎，文殊菩萨来了。文殊菩萨何等仁者？文殊菩萨啊，他是以智慧，他以智慧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智慧第一啊，他是智慧第一，他以智慧就是说的是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特征。他不是以其他的特征，他是以智慧这个为特征的。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着智慧，对吧？代表着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跟其他的一切都不相。”都不相干，所以它的就是内核，就这么说吧。内核，内核这个地方，佛法的内核就是智慧啊。你现在看到的佛法多么圆满，多么圆满，那都是智慧所就是智慧所造就的。但是，这个智慧的本身，智慧的本身是什么？智慧的本身就是空啊，就是不立一法，不立一物啊。所以说，哦，它不以任何现象为限，它的这种智慧，那么就是针对着它这种情况，那么它就是以神力。维摩诘就以神力把自己的室内都弄空了，然后这个逝者也没有了， 只有一张床，然后文殊菩萨就维摩诘就躺在那儿。文殊菩萨一进来一看，屋子很空，什么都没有，就有一张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哎呀，文殊菩萨你来了，很好啊，很好啊，善来善来，就是文殊菩萨你来得很好。这个本来呀，就是没有一个来相，但是你也来了。本来呢，就是我们没有相可见，但是我们现在也相见了。"然后文殊师利就说了，文殊师利说："哎呀，来了还说啥？来不来的？走的话就走就走了，也不说什么。还有一个更走，为什么呀？来也没有什么一个来的，去也没有一个什么去的，就是也就是说的是，就是既然见了，也没有一个可见，当然是不可见的，当然是不可见的，当然是不可见的。"文殊师利说的。但是文殊师利就是说来，我不能来了就跟你 PK 啊，因为啥呢？是佛让我过来问候你的呀，所以说先要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我再说其他。就说，所以就说了，哎呀，这个先等一等啊，这个先等一等，就是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不能还能不能忍受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现在就是病有没有减轻啊？没有病情加重吧？就是佛啊，非常的关心你啊，非常的关心你啊，就是你这个病啊，病因是什么呀？生病多长时间了？怎么样这个病能够就是尽早的就是治疗好啊？就问了这些问题，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就是从痴有爱，就是从这些地方，我的病就生了，一切的众生生病，所以我就病啊，一切的众生的病灭，那我就病灭了。就是，这就是说了，你病是从什么因呢？就有爱，然后呢，病多长时间呢？那就看众生的病了，众生的病多长时间，我就病多长时间，众生啥时候病灭了，我就病灭。哎呀，这坑爹啊！真是，若一切众生病，则我是病；众生病灭，我就灭。为什么呀？菩萨为众生出生入死啊！所以说，你既然有生死，那就有就是说的是病啊、老啊这些都有啊。所以说呢，你要是众生都得病，你菩萨没有病能行啊？就你一个，就跟大家不一样，独善其身。人家说完了完了，你果然跟我不一样，你果然跟我不一样。那算了算了，你就是一个异类。学佛好可怕，学佛是个异类，我还不跟你学呢。你是个异类，你压根儿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型的，对吧？所以说他要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样子啊，众生病，菩萨也病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就像是长者，他有一个孩子，他只有这个孩子，他没有其他的。那么这个孩子得了病呢，他的任务就是抚养这个孩子。这孩子得了病，父母也病。如果孩子病好了，父母的病就是也就好了，因为他就是就养孩子这一件事儿。所以菩萨也是啊，他对于众生就像爱孩子一样。所以说众生病，菩萨病；众生病好了，菩萨也好。又说这个病是从什么起啊？这个病啊，从大悲起。后面就有说了，这个大悲是不可得的，是大悲不可得的，就是菩萨应该如何就是对自己的病，这个大悲是不可得的。你要是有个大悲在，你也没有办法治好自己的病，你也没有办法治疗众生的病。后面有说这个。前面你可以说是大悲的发心是可以的，到后面从根本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大悲也不可得。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别有负担，不用有任何的负担，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也不断灭。我们也没有说要离开谁，但是你说我们要救度谁啊？救度谁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文殊菩萨问的第一节之问啊，第一节之问就是这个病怎么样啊？就问完了。然后文殊菩萨把这个问完了啊，话题一转。话题一转，你这个屋子就是说的是怎么没有侍者呀？哎呀，你怎么只想到问我这一个屋子呢？可别说我这一个屋子没有侍者，诸佛国土也是空的呀，诸佛国土也是空的。哎，这两个空它不一样啊，你是以空为空，诸佛国土它以什么为空啊？诸佛国土的本质就是空。以空空，以空空，也这个以空空啊，这个解释的时候，人家说的是前面说的是智空，后面说的是法空，就相当于《楞伽经》里面说的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前面的这个空代表着正智，后面那个空代表着如如。 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应该是就是说的以和为空啊，以空为空，以空为空，以空为空，应该是这么说。实际上啊，以和为空啊，以和为空就是应该把这个空也空掉，应该把这个空也空掉。空为什么需要空掉啊？因为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以没有分别空故空，因为它是没有分别啊，空是没有分别的，空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是空，不可以分别，空。那既不可以分别，那你现在算不算是分别啊？这个空还能不能分别啊？就是分别，它还是空，就是分别，它还是空。那么这个空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求得出来呢？是在62邪见中求。为啥这么说呢？这个正见呢，是相对于邪见才树立的。如果没有一个邪见，也谈不上正见。刚开始的时候都求求求求求求，是为什么求啊？是众生有病，所以众生想求。他没有个病，他也不需要求。所以空是从哪儿来？空它的相对，它是跟邪见来的，它是跟邪见，它两个是一起的，它两个是一个，它两个不是两个，它两个是一个。没有这个邪见就谈不上正见，没有这个邪见就谈不上正见。有了邪见，所以突出出来一个正见。那这个邪见是哪来的呢？邪见是哪来的？邪见就是说的，它有个诸佛可求，就是从这儿来的，诸佛解脱这儿，诸佛解脱这儿来的。那么诸佛解脱这儿，62见当于何求？62见就是这个邪见当于何求？当于诸佛解脱中。它有个诸佛解脱在，它就有个邪见。那么诸佛解脱，这个诸佛解脱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从众生的心出来的呀。所以众生，因为他的心有病，所以众生有病。就是从众生的心，都是他自己生出来的。他要是没个求，也没有佛法。他没个求，就没个邪见，你没有邪见，也没有佛法，就是这么回事。他要求个解脱，从解脱这个地方横生出来很多的邪知邪见，从这个邪知邪见这儿就更衬托出来了正见，更衬托出来了这个正见。他要是没有求，也没有这个正见，正见也不可得。就佛法的真谛是在最后最后最后这一句儿，其他的那些宗教他会标榜自己多正多正，其他的多不好多不好，他就完事儿了。实际上的话呢，佛法的这个正，它就是比世间法要正。但是话说来，没有世间法的邪，也谈不上佛法的正。也谈不上佛法的正，就这一点就超越了世间法的一切，超越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所以这个地方怎么说的超越呢？就是空。再说一句，就是以空空，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一段就结束了。诸佛国土也都是空，诸佛国土以什么为空啊？空就是空了，还以什么为空啊？把这个空也空掉，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还要空掉呢？就是让你空，就是无分别，你不应该分别，所以是空。那么就是说的，你这么说算不算分别呀？你这么说算不算分别呀？分别也是空，决绝空空空也。好吧，好吧，你就在这儿捯饬吧，接着看贴下一个吧。这实际上是分了2段，一个是说的是这个空无分别空空空，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空当于何求，就是为什么是空，空是怎么回事，这一段是最精彩的。后面的是空当于何求，这个空是怎么出来的呢？归根到底是就是说的是众生的需要，是众生的心，是众生的心，没有他的需要也谈不上就是佛法的。佛法这个地方上不是说佛法是多事儿吗？佛法多事儿，你别嫌佛法多事儿，是众生先多事儿了，没有众生的先多事儿，哪有佛法这么多事儿啊？哪有佛法现在这么折腾你啊？没事干你心里还不安呢？不学佛还不知道心里不安呢，一学佛心里这么不安呢？哎呀，这么多人在外面，我不知道。提醒我一下，我拉人，今天袁荣不在。这是说的是当于众生心中求，然后后面呢，这个是。人所问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维摩诘就说了，他们不知道子频道，告诉他们了，对，他们不知道，没事，你提醒我，这个管理员可以拉，但是我不能再设别人做管理员，因为这个总管理员是张师兄的，张立刚的，他今天晚上是不是也有课啊？我们把他的频道硬生生的把他挤走了，哎呀，这个频道是张立刚的，我们用多了也就成了我们的频道。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好像今天晚上是有课啊，还是啥呀？不知道是。对，他有课，我们把他挤走了，这个频道是他的。然后呢，就是这个， 前面文殊师利问的时候不是问的吗？就是说的是为什么空无是者吗？他说的是从说的是他先答的是空。你说空这个事儿，别说空无是者了，诸佛国土都啥都没有，这是答的从空的角度，还没有答从是者的角度呢。然后维摩诘就又加了一句，他的逻辑非常的缜密。他说：“你不是说的是前面问的是空，然后说的是空没有是者吗？我前头答了你个空，还没有答没有是者呢。啊，没有是者啊，就是说的我不是没有是者，我有是者，一切众魔和诸佛外道、诸外道都是我的是者，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经解上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一般的人认为侍者是什么？侍者就是说，哎，你给我拿杯水来，哎，你帮我开个门，你帮我记录一下子，你给我提个鞋，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好的，是的，你叫唤他就应了。哎，来来来，去去去，他是温顺的，顺服你的，对吧？顺服的这个，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这个叫做侍者啊。但是呢，就是维摩诘这个地方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是我们的对头，我们的对头是啥呀？中魔和外道呗，中魔和外道是我们的对头啊，是他们是我们的，他们的见地根本见地跟我们相反，就中魔跟外道是他的是成使者了，成使者了，所以这个地方上这个维摩诘就有意思啊，有意思，就是说，中魔和外道都是我的使者，为什么呀？中魔喜欢生死，我呢，我也没舍生死啊。外道乐于那些邪见，我呢也没有断灭那些邪见呢，我只是说的是你有再多的邪见我就不动，我就不动，但是呢没有你那个邪见哪有我这个正见，所以咱俩是搁一块儿的，咱俩是搁一块儿的，没有你哪能衬托出来我啊，所以说我的侍者是谁啊，我的侍者是众魔和外道，没他们怎么能衬出来咱们呢，所以说他们是我的外道，他们是我的侍者，我可以拉，我拉就能拉进来。接着往下贴吧。就是说，说了空这个问题，说了空这个问题，空这个问题实际上说了两个，第一个是以何为空，第二个问题就是空当于何求。这是空，这个下面说了两个小的，然后呢说完了空又说了为啥没有侍者，没啥没有，我有侍者我咋没有侍者，诸魔和外道是我侍者。就说了这个就说完了，说完了之后这个无事者这个事儿完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个问，又问这个疾病有什么像，这个地方应该也讲过了啊，我们快速的就过一遍，就是文殊师利又问了，就是说的是你这个病啊，就是现的是什么特点呢、啊、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啊，我的病啊就是说的是没有什么形特征，不可见，然后文殊师利说这个病啊是身病啊还是心病啊，是身，就是身和这个问题出了毛病啊，还是心和这个地方出了毛病啊，也不是身和，也不是心和，这个地方没讲啊，哎，我总觉得是应该讲了啊，好吧，看看这一块经解上有什么没有啊。先念一遍吧，文殊师利言，居士所及为何等相？维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又问此病身何耶，心何耶？上次还没说到病，我病身何耶，心何耶？答曰：非身何，身向离故，非心何，心如幻故。又问：地大、火大、水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也不离地大，水火风大也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是故我病。这一段说完了，就基本上就是这一段就完了。我看看这一段经解里面有什么没有。文殊师利言，居士所及为这个为何等相啊？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 就是你来就是为了看病啊，来就是看病了呀，不能说没有病啊，不能说没有病啊。但是呢，看他的样子又看不出来哪有病啊，所以啊，就是得，就是说你来了就是要看病的，但是没有看到他有病象啊，所以就问他了，问他了，你这个病什么象啊，什么象啊，什么象？按照僧肇的解释啊，按照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可以分成440类啊，440类，440种疾病呢，各有不同的病啊，各有不同的病。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文殊菩萨说的是这个什么啊？这不是上面不是说了吗？我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以大悲呀、啊，大悲就是我的病啊，大悲没有相啊，大悲没有相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无相大悲。僧肇说的就是说的是无相大悲，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文殊师利是从这一问就引出来了关于这个就是说的无相大悲这一块的一个阐述，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以何为相，以无相之大悲啊为相，以大悲无相为相，以大悲无相为相，周五应该是这个呀，不知道啊，你看看你是哪一个，各不一样。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他说你的有什么特点呢？我呀，我没有什么病，我没有什么病。大悲就是说的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所以说啊，他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说的，他是活泼的，他是按照僧肇的法师说是应物升级。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是无缘，他是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是无缘，无缘就是无所不缘呐，无所不缘就是什么，人家得什么我就得啥。他这个是活泼的呀，他是活泼的呀，活泼的，活泼的。所以说呢，你就不知道我得什么，但是我就是有病，我就是有病。所以说的是我病无形不可见也，我病无形不可见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就问了，就是这个病啊，是身和呀，是心和呀，也就是这个病啊，是心病啊，是那种心病的那种的不和不调和啦，还是身病不调和呀？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心病，它可能是无形，它不可见，或者是你身体上有病，太微细了，表面上看不着啊，这两个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你像我们现在的亚健康，就是看着你啥毛病都没有，但是我就是有病。那心病就是了，心病就更是了，你表面看着他是个好好的人，他一会儿砰从桥上就跳下去了，对吧？就是说，所以说你是身不和和呀，还是心不和和呀？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这个病啊，既不是身不调和，也不是心不调和，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说的，如果是有一个身和的话，这个身呐、啊，这个身是什么呀？是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身，没有一个身，是身相离，就是这个身跟我们的真心是不相关的，非身和身相离，就是这个身跟我们的心是不相关的。非心和心如幻，心是什么呀？我们各种的心念、各种的妄想、各种的志愿、各种的意志、各种的斗志，什么这些东西全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一个身一个心，简单来说就相当于说的一个色法一个心法。身它实际上属于色法问题啊，四大嘛，四大它属于色法，心它是属于心法，有这个51个心所，全是梦幻泡影，51个心所里面实际上是有好的，是有好的，这也是梦幻泡影。就是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这一句是个亮点，是身啊，是心啊，身要说身是不可得的，要说心是梦幻泡影，说什么身呐、啊，说什么心呐、啊？所以说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的是大家看看这一句话，非身和身相离故，非心和心如幻故，就是看看这句话，就是佛经上是怎么讲的，看看我们自己打坐多少个人在那儿扭腿子摆腰。哎呦，在那儿练呀，练呀，练呀！你到佛经上去给我找个这个依据来。佛经上啥时候教你这依据了？佛经上教你的都是这个，这个是身相是身是不可得的，这个心是梦幻泡影。啥时候教你摆个啥姿势了？你在那姿势上在那拿捏来拿捏去，你说你多 low 啊？你 low 不 low 啊？幸亏李靖现在没这么 low 了。 我就说佛经里面讲的这个身讲到心，尤其是讲到身是一个什么态度？你看看我们对待自己的身是个啥态度？这一门就是说的端正咱们对于身体的一个态度，端正我们对于疾病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对身体的一个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说的是害怕这个疾病，害怕这个疾病，所以说端正的一个态度，端正疾病的态度。智喽，身是菩提树，身是菩提树，那你怎么给他教啊？身是菩提树，我的天哪，你连这词儿你都能想得出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说的还是心，知道吧？就是这个神秀那个地方，他也没有说让你端身，知道不知道？神秀都也没有让你练腿，神秀还是神会，他都没有让你练腿。他说的身是菩提树，是说的你自己，你自个儿啊，根本就不是指的你那个身体。你就是一练气功的，你以前就是练气功的。你要不是以前练气功的，可能你的前世就是练过，就是成才了。身相离故，就是我心的那个两个是不相干的，不相干的。神秀不管他说不说禅，他至少不会说身，对不对？神秀是等于说什么呢？说心说性的，他是说心说性的。哎呀，佛法就是修心的，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身是菩提树的意思，并不是说身板的事儿，并不是说你那个小身板，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那个你自己本身，不是指的你那个身体，不是指的你那个身体。不是指的是这个色法，根本就不是色法。神秀说法已经就不是色法了，哪还至于是色法？那还行啊，那就完全白在五祖身边待了。而且这样知见的人也不可能在五祖身边待得住吧。所以说这句话就是说的是非身和身相离故。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咱们学心中心的师兄，就是说的是，可是咱心中心师兄的痛，你见过太多太多的了，你怎么跟他解释都解释不了，就是在那摆腿子，就是在那整他的腰，就一定要挺个直，一定要就是说的是有个什么姿势，一定要有个姿势，就在这个顶上算是拗不过来了，就拗不过来了。这个是佛经的主要精神，佛经的主要精神。啥时候看见佛给咱摆了一个啥姿势了？拗不过来就放弃了。马彦斌啊，你不是拗不过来的问题，你是那个手印举得低了，你的手印举得低了，所以你就驼了，弓到那儿了。你手印现在抬不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志气还是有，但是你这个力量已经不足了，你就是手印低了，你打坐打的时间太长了。经常打坐，现在就是那个观念没有完全的转，但是你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没有那个力量去折腾了，也没有力量去折腾了，实际上也没有力量能够，就是烦恼能够把你怎么样，烦恼能够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了，你现在没那个劲儿了，所以你打坐就是说的手，就是举是不太容易举，所以看起来就是驼，你的手往上举一举就不至于那么驼，没啥太大关系，你这个问题没啥太大关系。心中心的特点是密法，所以呢总会有一批人，他根本就不是奔解脱来的，他就是奔着相的，他就是要这个着相，他就是要这个神奇，他就是要这个世间利益，他就奔着这个来的。去前些日子遇见一个心中心说必须开中脉出神通才能了生死。对啊，有的人呢，他不一定，他打着心中心的旗号，他不一定是真的心中心的，不一定是真的心中心的。你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眼，还是要有自己的眼。那个不是修心中心的呢，他还特别爱标榜自己是心中心的。我这最郁闷的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你仔细一问，他天天打坐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他天天就卖自己是心中心的。哎呀，心中心的真的老实打坐修下来迁坐的不算多。不算多，我看你这个情况就不像，出了神通才能了生死，这人打不下来迁坐的，这人打不下来，这种人还偏偏的到哪儿都卖自己是修心中心的，愁死人了。神秀好像是比较踏实的感觉，老老实实做功夫，但是根本没有名。不对不对不对，马彦斌，你这个说法不对， 慧能也是踏实的，老老实实做功夫啊。他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无的功夫，他没有给你动用任何的神通，没有给你那个，他就老老实实的做个无的功夫。他在世间没有施任何的神通，没有施任何的妙用。他在猎人队伍中当一个废柴，当了15年，他很谦虚，一直当个废柴，偶尔给他们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卫生。他是多么的踏实，多么老老实实的做功夫啊！后来武则天让他去宫里头说法，他也不去，是神秀去了武则天的宫里啊。到底他俩谁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你比相六祖这个相一点也不差，我告诉你，六祖就是一种贫穷相、吃苦相，不着文字相，就是等等等等这些相，你哪比得过？人家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咋会是神秀啊？咋会是神秀？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那种的才是真正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还有一个，实际上这个地方说话就有点不客气了。你要是真的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你就应该是六祖慧能的那种的见地，你就不应该是谁谁谁的见地，你就应该是六祖慧能的见地。这个东西两个是绝对绝对相应的，你只要你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你肯定就是六祖慧能的建立，那还能有意外呀？你就是有意外的人在于什么呢？有意外的人他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只是表面，他心里都不知道求个啥呢？就像你就是为了治那点破病，就算是那个什么什么病你觉得很严重，那还是属于破病，那跟心理那跟那个明心见性比起来算个什么呀？你就为了踏踏实实扭你那点心情不高兴，就为了要那个心情高兴，就折腾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的，所以你才不是一个真正的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你在这卖踏实、卖老实做功夫，你都不是一个真正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功夫的。你在那儿一直找着要自己开心的，自己不开心就接受不了的，就一直不要自己不开心的，就这样去打坐的。你真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做功夫，一定会是六祖的见地，那还用说啊？他确实是断了，他跟我说现在找了一个厉害的师傅教他开中脉。哎，对对对，有的，交几万块钱，我给你把中脉开开。有，交个几万块钱。废柴就是废物，没有用。老人说过，我们不说气脉，但是不是不包括。既然包括气脉，也包括不气脉，对不对？他说的是包括气脉，那岂包括不气脉？你不能气脉不说其他呀。还有一个老人说的这个气脉通啊，是说的是身体上的，就是说打坐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现象，那都是通气脉的好现象，在这个地方上说的。从根本上来说的话，老人不是有一句话吗？那个就是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里面的第42问，不是说了吗？有的人说的是去开中脉才能够明心见性，佛说你那个老人说你要是这么说啊，就是说的到弥勒下生你也成就不了。六祖设智彻的三刀不伤，是否算是特殊不得已的是神通呢？这个我没有太大的，我记着六祖在活的时候的话是没有这个，就是说的他有几个，一个是衣服放在那儿没有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后来的话对，不相干。后来的话是有一个啥呀，是有一个就是是盗贼吧，盗贼进来了，那个是他，我记得是六祖圆寂以后，有六祖圆寂之前，就是说的并没有在众人跟前现什么神通，并没有在众人跟前就是现这些神通像，就是是迫不得已的示现神通，也不是，那也是护法神的，就是这么说吧，该他不死，贺殿就这么说吧，该他不死，为什么呢？那个法还需要他呀，是该他不死。你就这么说吧，新中心也有师兄啊，也有师兄呢，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听说是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来了，拿着刀就来杀他了，他心一横，哎呀，算了，死就死了，眼睛一闭，就是你砍吧，结果那日本鬼子一刀砍下去，没把他砍死啊，没事啊。那他算有神通还是没神通？他自己压根就没想过试验神通，但是他就是没被砍死。来行刺的，我讲的那个版本的那个六祖慧能的那里面不记得这个了。
那就是后来的那一个，后来的那一个老师说过六祖武功好，六祖自己有说过自己武功好没有？还有一个贺电呢，就是说六祖受了他的刀不伤，那还有二祖呢，六祖前面还有祖师爷呢，还有一个二祖呢，二祖不是被县官抓起来了吗？抓起来了之后就最后砍头啊，示众啊。哎呀，这是一个挟持说法，我现在要把这个挟持给杀了，以正正法。然后他把二祖的头就给砍了呀，那二祖的怎么没有试着砍不掉啊？二祖的头可是，江头林白刃，犹如展春风啊，可是圆寂了呀。达摩传过武功，这个要看一下我们的德宝的版本。稍等，我查一下啊。哇，你们查出来了两个，稍等啊，我看看我们这个新密之家上的这个二组的。是在机缘品里吗？机缘品里没有，附属品，附属品里面的那已经是弟子了，忏悔品，护法品。我看了一下，我记得，你稍等，我稍微查一下，我自己也需要学习啊。哦，顿渐品第八啊，在这儿呢啊，是有啊。僧智彻，江西人，本姓张。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负汝今，不负汝命。行常经铺，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随于今，曰：汝且去。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地方是有时间再讲一遍，没有必要，你自己去学吧，你自己去学吧，大家都喜欢。二祖，六祖传法大任也不是六祖的事儿，还是护法神的事儿，还是护法神的事儿。就是有神通又怎么样？其他的法门里面有神通的有的是，道教啊，什么基督教那些有神通的有的是，比佛教多得多了。佛教偶尔有一两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也没什么关系啊。你到基督教那儿说几句法，哐的人站起来了，这类有的是比佛教还多呢。对，就有出一两个神通的也不奇怪。但是六祖平时现的是那种的，就是特别的其貌不扬的， 他这个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情况下的，是他跟他之间的姻缘，智彻之间的姻缘。他平时在普罗大众跟前，他现的都是那种其貌不扬的相。还有一个，他这个地方现的是神通吗？他这就是说的是智彻砍了他，他没被砍喽，他没被砍。这个地方跟他不老实什么的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他不是说的我跑了，我一飞起来，我蹭飞起来了，你砍不到。所以可见六祖还是很老实的呀，你砍就让你砍。神通不敌生死，就是没个的，就是个没砍死，隐身想法太多了，隐身各种想法也都可以，也都可以。我们回到刚开始的主题，就是说到这个老实不老实，踏实不踏实的这个事儿上，回到了这儿。什么重要啊，王乐行？咱说的是老实，老实不老实的这个事儿啊，说老实不老实的事，觉得这个神秀老实，他没有老实到位，他没有老实到位，他可能是被一个有修有相的相给爱，有修有正的相给爱住了，因为他是大弟子啊，大家总是以他为模范，就这个东西爱住他了，对他的修行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不是个好影响，可能是这一点影响吧。贺电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你说的那个六祖是受智彻的刀不伤，算不算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的视线神通呢？六祖他说自己视线神通了没有？他自己说了没有？自己是不得已的视线神通，该他没受就是该他没受砍。你加所有的戏也行，但是都不是为标准，真正标准的要听六祖自己怎么说。哦，二祖在这儿还有一个评论，二祖的评论就是针对着一般的典型的说法，哎，这个地方是不是神通啊？二祖说，非六祖故事神通，而此即是神通也，他并不故事神通。二祖的这一句话很妙，你看看贺殿，你看看二祖说的这一句话，六祖并不是故意式的神通，这就是六祖的神通，这就是神通。也就是说的，就因为六祖老实，就按照那个刚才马彦斌的说，就是因为六祖老实，所以他有神通。哎，小马哥，你还有啥？尽管申诉来。你应该好好的，真的灵魂深处好好的默默的默默一下，好好的默默一下，你的心思不要用在就是那个压力啊什么什么上啊什么上的，就是说的是唯有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心性这个事儿，压力不压力的没有关系，不能急着去除那个压力，急着去除压力，你要是着急的话，有那世间上的方法你去用一用。默默自己可以当以什么身得度，视线什么身。我们继续学习经文吧。你说六祖武功好的，这个降伏毒龙这些的，那就是说的是，那就在一般人的眼睛里头，这个六祖慧能传就是一个武打片儿，就是一武打片儿，传奇电影武打片儿，就是这样的。等一下等一下，上面的那一段我觉得还没有说尽，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贴一下。就是这个说到了，就是这个病啊，就是说的是身不调和还是心不调和，并不是身的就是和出的问题，因为这个身是不相关的，也不是心出的问题。为什么心如幻？咱们刚才讲的是身的问题，咱们刚才讲的再说说这个心的问题，在自己的心念上动文章，在自己的心念上动文章，动了好多好多文章，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不对啊？这当然也不对啊，不是在自己的心念上动文章，不是自己感觉个什么，不是自己知道个什么，不是自己有个东西可明了，也不是有个爆炸可得，也不是有一个寂静的觉受可以享受，都不是这些啊，都不是这些，这些全是梦幻泡影，全是梦幻泡影。哎呀，你李静怼得好，李静怼得好。小马哥，想不到你还有被李静怼的一天呢。 所以说非身和非心和这一段我觉得说的特好，就是说到了心中心的这个两大毛病，两大毛病，心中心的两大毛病，一个是就是说的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心念这一块的要妄想多呀，妄想少啊，在这追逐不舍啊，一天一上座压根都不关心这咒语，只关心自己的妄念多妄念少，关心这一个只关心的地方呢，并不是跟没有关系，梦幻泡影跟身当然更没有关系，跟身当然更没有关系。那个楞严经里面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前面说的那四个不就是跟身有关的吗？后面说的是跟心有关的，跟心有关的算高级点，但是跟心也没有关系，真心跟妄心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你起各种的心都不关真心的事儿，都不关真心的事儿。这是这一个，这一句话就是说的是特别的，我觉得是适合心中心的师兄，就是自勉，这是这一个，随便怼，你老是被人怼也不行啊。拉人，哎呀，又有人了。对呀。哎，淡泊说的对，压力来的时候能不能随便来呀？随便怼吧，显得自己人特好，显得小马哥这个人很谦虚，人家怎么怼他，他如如不动。压力来了不能随便来，那得有自己的修行的力量，嘿哈给他震出去。人家怼你，你不吭声，显得你多谦虚啊，多有修养啊。然后我们再看那一段。又问这个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与此四大何大之病？就前面说的不是说的吗，就是说的是这个身心啊都不是了，身心都不是了。还有一个呢，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身体的生就是说的是就是由四大来的，身体的生就是由四大来的啊，身体的生就是推上面的都不是了，现在就是再往后再推一推，再往后再推一推，看一看到底这个病因是在哪儿啊。病因是在哪儿啊？就是往后推的再细一点儿，往后推的再细一点儿。文殊菩萨又问他，然后他说了，这个病啊，不是地大，就是说到了最后前面呢，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但是文殊菩萨还有再推之意，就是文殊菩萨意思说，你给我一个明白话，到底是啥大，到底是因为啥病的？就按照咱们的说法，你别给我绕了，你给我一个明白话，是什么病啊？就是文殊菩萨当然说的很委婉，文殊菩萨一看，哦，既不是身病，也不是心病，他再接着往下问，那这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与此四大合并啊，就推得更细了，问得更细了，就是实际上就是我要个答案，你到底以啥为病啊？然后他说的是病不是地大，也是病不是是病非地大，也不离地大，水火风大也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这个病啊，不是四大，但是也没有离开四大，不是水大，也没有离开水大，不是火大，也没有离开，等等等等的，是地水火风都是这样的。众生的病呢，它是从四大起的，它是从因为四大不合所以有病的，因为众生病了所以我病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四大呀，就是因缘和合，有的增有的多了有的少了啊，四大不调了，四大不调了，所以有这个病，所以有这个病。但是呢，实际上啊，这个病啊也不是四大，它虽然相上是四大，但是它也不是四大。为什么呀？四大本身也是不可得的呀，当然这个病是不可得的呀，当然病是不可得的呀，这就是这一个。所以说这个是病非四大，也不离四大啊，也不离四大。所以说呢，众生的病从四大起，而这个他就是执着了一个众四大实有啊，执着了四大实有啊，是众生的病。但是呢，因为众生病，所以我就有病，所以我就有病。就是说的是，实际上他这个病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他刚才说了是虚假的呀，是虚假的呀。所以说，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等于啥呀？是等于说的这个我这个病啊，现的这个病相，这个病相也是虚假的，也是虚假的。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就完了，这一段就完了，就是最后回答。 你到底是啥病啊？因为啥病呢？因为众生病，所以我病了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病什么样啊？我的病没有样。你的病是心呐、啊，还是身呐、啊？也不是身，也不是心。那么是地水火风哪个、啊？也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不是地水火风的这个地大了，这个不调了，不是这个，但是也没有离开，也没有离开众生啊。众生的病从四大起的，因为他们有病，所以我有病啊。就是我的病就是从哪儿起的？从众生，众生执着了，愁啊愁啊。实际上的这个众生是可得吗？地水火风都不可得，有个众生可得吗？没个众生可得。这一段就完了，就是前面说了就是这个空，然后说了没有逝者，说完了没有逝者的话，又说了这个疾病，就是说的是这个疾病啊，到底是因为啥呀？现的什么相啊？也说完了，这就都说完了。这就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之后就开始就是问了两个主要的大问题。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众生都不可得，怎么会有病呢？你把这个不可得呀当成了一种断灭了。你这个不可得并不是不可得，你这个不可得是空，是一种的空。你就是把一切东西分成了有和空，有和没有，有和无，除了有就是无，这两个是割裂的，对立的。王乐行啊，就是你这个话问得特别的好，因为你在这一块总是对立，你总是在对立，你总是在对立。你不知道这个空啊，空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当体就是空，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一个空可得，并没有其他一个空。所以不可得就是不可得，就是这么说吧。我给你回答一个最正确的回答：众生不可得，所以众生有病；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众生不可得。就是他王师兄他不一定服气，但是他看他的思维上他是有这一块的，他自己的思维很复杂，他躲躲闪闪，但是整体来说他是有这一块的一个，我觉得有这一块的一个结在这儿，有这一块的一个结，有这一块的能够多多少少反映出，你别看他说话躲躲闪闪，但是多多少少反映出来他有这一块。他觉得就是说的他在这一块他可能是真有疑问，众生都不可得怎么有病呢？他可能是他的真有疑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呀，你说的是唯就是这句话断了，断续了，我就退出来吗？不用退。众生不可得跟众生有病一点都不奇怪呀，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众生不可得，所以众生有病；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众生不可得。我跟你说的是最正解、最正解的答案。你说的是这句话，我回答的就是这句话呀。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那就算了。你以为这个不可得跟那个有病是分开的？连食阎龙都答出来了。啊，好好好，不亲人，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看一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学。杨子涵说的这句话，猛一看很像经文呐、啊，是真众生，真有病啊，是真有病啊，猛一看像经文一样。我们继续往下学吧。后面的两大问题啊，就是文殊菩萨问的这个、啊、两大问题。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这个菩萨应云何未遇有疾菩萨？维摩诘言：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要于涅槃；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寂灭，毕竟寂灭；说毁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以己之己之极，敏于彼及当时宿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切众生，所益修福，念于净命，勿生忧恼，常起精进，当作医王，疗治重病。众生应当如是为欲有疾菩萨，令其欢喜。
开一下门。
这个文殊菩萨是来看维摩诘的，文殊菩萨是来看维摩诘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跟维摩诘的这一段坑坑锵锵噼里啪啦已经结束了。实际上的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应该是维摩诘问文殊菩萨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以维摩诘为主了，维摩诘就说了两段，以维摩诘为主了。一个是菩萨应该怎么样去探望有病的菩萨，一个是有病的菩萨应该自己如何的调伏，说了这两段啊，说了这两段。这个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就是引出来了，就是维摩诘以维摩诘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文殊师利开始配合维摩诘了，开始配合维摩诘了。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生无常，不说厌离于身，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大家注意看，这两个都是相对应的，都是相对应的。身是无常的，身是无常的，就是说的有病很正常，有病很正常，有病很正常。我们哎呀，好好修行吧，我们去一个就是说的是常的地方，我们去一个永远也没有病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身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也不厌离于身。这两个就是相对就特别的好，不是说要厌弃他，不是要厌弃他离开他，不是要厌弃他离开他、嗯、还有一个身啊是苦的，身是苦的，那我们离开这个身苦，哎呀这个地方太苦了，五浊恶世啊，我们要离开啊，我们去那个涅槃呐、啊。身是苦的，这很正常，但是也不乐于涅槃，也不乐于涅槃，也没有一个涅槃可得，没有一个涅槃可得。这个前面说的是因为什么你有病啊，有病就说明了身是无常的，身是有苦的。而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啊，拉人。而这个苦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个身啊，有一个我啊，有一个主宰啊，有一个主宰啊。这后面说的就越说越细了。说身有苦，它确实是有苦，确实是有苦，有苦也不乐于涅槃，也不乐于涅槃。说身就是说的是无我，这个地方上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那行，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身无我而教导众生啊？没有一个我，哪有一个众生可教导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啥意思呢？你都没有一个我了，还有一个众生可教导？其实啊，把这个句子反过来就是菩萨行了。菩萨行是什么样的？教导众生而无我，教导众生而无我，嗯，就是这样，有众生。无我怎么会有众生呢？既然是无我，怎么会有众生啊？众生是相对于我来的呀，我以外的这些啊，这叫众生啊。没有你哪来的众生啊？哎呀，算了，不跟王师兄说话了，跟王师兄说话老后悔了。王师兄，你去找刘旭峰，你们不都是兰州的吗？你去找刘旭峰，你跟他，你俩能够白纸，我不说了，跟你说话老头疼了。哎呀。你去找刘旭峰吧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这个就是说的是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说身空寂，你去找他呀，没事，他会跟你很耐心的说的，无众生，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无我哪来的？无众生如何教导众生？说身无我而教导众生，说身空寂，就是这个空啊，就是说的是苦空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说的是苦空无常无我。身是空寂的，不可得的，但是呢并不是毕竟的断灭，不说毕竟的寂灭，就是说哎呀灰身灭智寂了，再也不来了，哎呀这是啥地方啊，再也不来了，这个身啊真是我的羁绊，有这个身就有苦啊，再也不要这个身了、啊。再也不做这个身相了，是这样的吗？并不毕竟寂灭啊，并不毕竟寂灭啊。这个身是空寂的，这个身是不可得的，这个身是梦幻泡影，是梦幻泡影，是如露亦如电。但是呢，也不就是毕竟的断灭，也不毕竟的断灭。这个寂灭实际上就是断灭的意思。毕竟寂灭就是说的并不断灭它，并不是让你断离这个身体，不让你厌离它，也不让你断灭这个身，跟这个身就拜拜了。这个身也是一个用啊，也是一个用啊，也要靠着它跟众生相处的呀，靠着它你要证道的呀。所以说也不说毕竟寂灭，就是说的说身空寂，但是也不断灭，也不是断灭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病啊是从哪来的呀？于十无众生处度无量无边众生。 不跟王乐行说了，王乐行他自己的问题都是对他自己的，就是说新中心是有这样的一类人，这一类人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这一类人的特点你永远不用搭理他，他自己的说话前一句话是左，后一句话是右，前一句再后一句是左再后一句，他自己都是跟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自己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他自己的都是跟他自己说，他自己纠正他自己的。这是说的是这个说身苦空无常，苦空无常无我，这是说的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跟小乘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小乘就是说完了苦空无常无我就要厌离啊，就要涅槃啊，就要就是说的是离开一切的世间呐、啊，就要毕竟的断灭啊，就是小乘就是这样，但是他也毕竟就不断灭。毕竟不断灭，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这个病啊，病是从哪来的？病就是因为它着相啊，它有了前面的因缘啊，有了前面的因缘。那么前面的因缘是什么？我们要改啊，这就涉及到悔先罪了。对前面的那些罪，但是并不是执着在过去，哎呀怎么怎么样啊，懊恼啊，难受啊，难过啊，你把前面的罪你知道哪儿出了毛病，你以后改就行了，也不是让你就是纠结在过去，就是并没有一个过去可入，并没有一个过去可入。对，他是老师啊，就是他就是他自己说话就是这个味儿的，他不是针对谁，王师兄说话就是这个味儿的，反正他说话我是搭不上腔，他说话我觉得就是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就是他还要问我这事儿可为难我了，他自己跟他自己说，我看就挺好的，你把我的话摘出来，他自己跟他自己的对话可以成为一段完整的对话，比如说是众生不可得啊，众生不可得，为什么还说众生有病呢？为什么还要教导众生呢？于无实无众生处度无量无边众生，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答案，咱中间的任何的插话显得很多余。有几个师兄问男师兄的知见哪有问题？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你不要说任何的人，人家是大德，我们怎么会配说人家的知见有问题呢？在这个地方上没有我们说的余地，但是你可以就具体的问题，不管是谁说的，你拎出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不是专门的去 PK 谁的，跟谁打的啊，你们有问题，你们有问题，就我们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拿人的这种事儿来说，你说人的，你要是说出来哪一段话怎么怎么样了，你引过来咱们说一说，认可不认可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老人都说过呢。你就是拿老人的话咱们也可以讨论啊，老人也不在意啊。对吧？这个说到了这个悔先罪了，刚才说到悔先罪了，悔先罪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你哪儿不对啊，改呀、啊。亲密弟子讨论老人的，对于老人的话有些地方不理解，就是不接受，实际上就是不接受，他不涉及到人身攻击就行了，那你要攻击老人呢绝对受不了的，不做人身攻击，不做人身攻击不代表着老人的东西他全盘都已经接受了，全盘的就成他自己的了。我们学习老人的照样有疑问，你照样可以提啊，不是不可以提啊，可以提的。没有大家的疑问也没有老人的开示了，老人的开示也是针对着大家的疑问的。这不涉及到说谁的问题，你知道吧？我的意思是我们就这个佛法本身来说，就佛法本身来说，不说是个人的事儿。也说了罪性了不可得，文殊杀佛的事儿，文殊杀佛的事儿也是就是说的，不光是说的是罪性了不可得啊，也可以说是罪性了不可得。实际上你起心动念呢、啊、你有一个佛见就已经是杀佛了，后面佛还有这一段开始，也有这一段开始。但是文殊菩萨杀佛就是给那些人看的，他觉得自己有先罪，他觉得自己有先罪懊悔不已，这是有的。所以说悔先罪不，但是呢就代表着你不悔吗？不是的，你这个悔实际上就是改错，真正的忏悔就是以后不犯啊，真正的忏悔就是以后不犯，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不犯就是了。稍等一下啊。当信上深信上师教言，老人说啊，谁见于开口来，你信吗？实修心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看心密的呢，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看心密的，我觉得特别的奇怪。不怀疑他还有什么可教的呀？他说他没有说，你怎么个深信法呢？我们接着来看啊。哦对，好，你贴了这一段，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哎呀， 还是你在迷呢？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刚才说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自己有病啊，就是从自己的病推而广之，就是能够入到有病的众生，你就知道有病的众生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啦，你就能够跟他就是说的是共情，就按照那个现在的话是共情同理心，就是这一类的，就跟他共情啊同理心，你就知道他哪个地方有弱处啊，你好从那个地方入手啊。所以说以己之己能够悯于己比己，你就跟他有共同话题了呀，有跟他有共同话题的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说的是当时不管什么一般人勉强信了才能真心清楚，我们接着学这一段还是怎么样，不管大小乘的都是建立在一般人勉强信了，但是除非到了三常以上才大差不多会真相信。是你说的上面是他的开始有问题吗？你说是他的开始就不好了，你别说是他的开始不就行了？你这个话不说他有没有问题吧，咱们有那个，你看看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这个事儿，据我对印度的了解，印度的那些外道他也都承认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他怎么不承认呢？他承认，他承认，但是他找不出来方法从这里头出来，他找不到。印度教他也说六道轮回的，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了定力能够观前世的因缘几万劫多少劫以上的，他看到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说的是这一个，他说的是这样。这个事儿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事儿，不是说的是那个啥，不是说的是佛教徒的，不是说的是佛教徒的。佛教徒的佛法的真相是什么？佛法的真相是从因缘和合中跳出来，这是佛法的真相，这是佛法的珍贵。佛法不是说的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佛法说的是从六道轮回中跳出来，重点不一样。就六道轮回的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印度教里面他们都有的。刘杰师兄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别人难受，他专门去跟那些人找梗，你知道吧，刘杰他就是这样的个性，他就是专门让人家难受的。我们继续看这个吧，继续看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悔罪的，然后后面说的是，当时宿世无数劫苦，无数劫苦，这个啊，这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呀，前因后果的，不是知人心，没有心可得，知什么呀？你就没有一个心，不就知不到了吗？知人心这个事儿啊，赵振师兄，这是另外一个题了。就是说的是，假如说有人说知你，你也别在意，那个心都是不可得的。他偶尔的就知道你的起心动念，你只要别搭理他就行了。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可得，别觉得谁能够知道你啥啥啥啥啥的，别上那个当啊。这个就是说的是以己之己，就是说的是这个无量宿世劫无数苦，能够饶益一切的众生，就是说的是这个病啊，它有一个累积啊，它累积啊，就是宿世的这个宿世的这些苦，宿世的这些苦都是这个都不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宿世的苦当饶益，十无量宿世的苦当饶益一切众生，实际上中间有一个地方他没说出来，就是因为受了无量无量的苦，所以说呢，就是说的要走向了解脱，解脱这个事儿能够度宿世无量的苦，所以解脱这个事儿是有无量的饶益，自己受到了这个饶益，就想着哎呀，自己也是受过苦的，那些众生呢，就是也正在受苦啊，所以说应该饶益他们。他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灭苦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事儿，还有一个照见五蕴皆空呢，就是自己也曾经苦过呀，从苦里面苦的不行了，啥也不要了，我再也不要了，这个世间太苦了，我啥也不要了，太没意思了。从这个地方上，哎，发心学佛了，发心学佛，哎呀，原来五蕴皆空，压根就没什么苦不苦，以后就开始了，天天都在那儿傻乐傻乐傻乐的，傻乐过了一段，过了好一段才治好这个傻乐的毛病，就是说的是，发现了这一切的苦都不可得，这个地方上你得了无量的大饶益，所以说你看着那些人的话，你就感同身受啊，哎呀，我也曾经那么愚痴迷昧过，要是他们能够不迷昧多好啊， 所以说的是，就是说，就是佛法这个解脱道，就是说的找到了佛法的解脱道，佛法的这个解脱道不光能够饶益自己，也能够饶益众生，也能够饶益众生。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意思啊，这一个的意思。这个是僧肇法师说，也是这个意思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无量劫来受苦，他不是为了道，他不是为了道。如果你为了道受了这点苦，一定会获大利益。用这个大利益，就是这个大利益什么？这个大利益就是能够处理一切苦，用这个就能够饶益众生啊，饶益众生。这是这一个，嗯。后面说的这个意所修福，念于正命。哎呀，就是以前呢修过这个福，要就是念这个正命，这个是咋回事啊？这个地方显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谁都有弱的时候啊。这个虽然是菩萨，不管是发心的菩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有正知正见的菩萨，他也有习气的时候啊。当他身体弱的时候、病的时候啊，他也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心呐、啊，就是也有弱的时候啊，也有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你来看望他，就是按照僧肇法师说的是，你要防止啊这个心学啊。他是刚开始学习的菩萨呀、啊，他被疾病他就恼乱了，所以说让他就是回忆自己往昔所修的福啊，让他回忆自己往昔所修的福。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僧肇的这个贴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要贴的，但是僧肇法师在这个地方上解释了一下，查找。心无定性，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心多好呢？心无定性，它有什么性啊？啊，这个地方就这么说了一句，所以是一个善巧方便，是一个善巧方便，就是意所修福了。念于正命是什么意思啊？念于正命是啥意思啊？念于净命，念于净命，净命。按照鸠摩罗什的解释，净命就是正命啊，就是正命，就是说的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的你还是修这个正命，正命的善趣，你就是一直就这样做的，就是有什么坏事你怕什么呀？你怕什么呀？你怕什么呀？就是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你不要为了救这个身体啊，你起了邪命，什么拿谁的敲谁的鼓，吸谁的髓，然后能治好你的命啊什么的，就是为了命，就是你就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儿，就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嗯。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就是念于正命净命，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光明磊落坦荡一生，你就是该死的时候死，该病的时候病，又能怎么样呢？嗯，这个地方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给就是僧肇的解释说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就是好像跟大乘佛法没有关系啊，就是僧肇说的是，你有的人就是哎呀，为了救着这个命，啥都弄了，啥都该祸害的都祸害了，就是这个，就是不用这样，不用这样啊，不用这样，这就叫做意所修福，这就是跟这个就是探望的菩萨，他应该这样去探望有病的人，就是告诉他，引导他修，就是过去啊，就是所修的福引起他的信心啊，对于这个学法的一个信心，让他知道这个无量无量的福德什么的，跟身跟心是没有关系的，让他发起这个信心，然后让他念于这个净命，念于净命就是说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勿生忧恼，常起精进，这个就没有什么解释了。这个地方就鸠摩罗什就强调了一下，就是常起精进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的身体就是不行了，就是命中了，但是呢，就是佛道这回事儿，它还照样的可以继续，它还照样可以继续，你照样可以学，你照样可以学，只要你的心在道上，你心在道上，你这个身没了，身没了，你下一世照样可以啊。只要你的心在道上，你咋不可能？咋可能就是不托生在一个能够学佛的地方呢？肯定可以的呀，肯定可以的。你看那个咱们看的这个灯录里面呢就有啊，就是那个四祖吧，好像是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他身体不行了呀，老了呀，没法学到了呀，好，那我就走吧，就换成一个孩子来了，当然他有很深的功夫才能这样，但是你的心在道上，你怕什么呀？你就不用怕。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勿生忧恼，常起精进， 然后后面说的是当作医王治疗重病，菩萨应如是慰藉有疾，菩萨令其欢喜，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生了病你就对这个病有了解啊，当做这个医王治疗重病。重病是什么呀？重病是其实这个病啊，病是各有原因，但是重病的原因是什么呀？因为病而起的挂碍，起的这个忧虑，当作医王疗这个重病，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救群生的这个心中的挂碍，他的这个挂碍，这是这个，就是当作医王疗治重病啊，疗治重病应该这样慰藉有疾菩萨，因为他有了这个病，所以他对于有病的众生，他有了体念之情，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去治愈这些有病的众生，怎么个治愈法？就是把他们的这个挂碍从这个挂碍中消除掉，从这个挂碍中消除掉。就是这一个，就是令其欢喜。有的人就误会了，就是说成是治病了，不是说的是那一个治病的这一块啊，就是佛他有病，他也照样去治的。佛他是现有病之身的，这个很正常的。你只要是四大的身体，你都容易有病，这很正常。后面有说，后面的这一段就是对于有病的这个菩萨应该怎么样自己调伏其心，这一段就比较长，这一段说的就有意思了，这一段说的就有意思了。这个是说的是如何慰藉，如何慰藉，如何，也就是说你要是探望那个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样说啊？怎么样说啊？就是你的身苦空无常，你也不应该离开。你看说的是这些，挺有意思的呀。挺有意思的，前面的说的挺有意思的，后面呢就是给他一些鼓舞吧，给他一些鼓舞，是指疗治挂碍，不止治真治病。什么是病啊？关键是什么是病？你那个病是病吗？还是啥病是病啊？这个地方上就是有的人他就认为那些是病，那些是那些什么什么，那些是病，哎，那些术业有专攻，你要真的那些病你就去找，那就属于是术，那是属于是术，你就去找那些术上的专家就行。伤东方病嘛，你治治他，你正在治他，佛法是道，你慰愈一下我，你慰愈一下我。我们都看看杨师兄咋喂育。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吧。还有三个人没进来，接着再往下贴吧。对，上一段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这样慰藉有余的疾病。这个僧兆就说了，僧兆说了，就是上面的是说的是探望的，外面呢有这种的，就是说的是推波助澜的，然后。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善于调伏其心呐、啊，自己善于调伏其心。外面也有这样的鼓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就是跟众生就是同起同落，跟众生同起同落。这个地方我把僧兆的一个解释贴上来，我觉得这一段的解释还挺好。稍等啊。外有善欲，内有善调，则能弥利生死于群生同集，心酸背经而不以为苦，此即净明居集之所由也。你以为是啥好事，是啥乐事啊？你就是众乐乐，你就不能独乐乐，你要众乐乐，众苦苦，你也要跟他一块苦啊。但是呢，众生那儿有苦，你还必须没有一个苦，你还必须要现一个苦，所以叫心酸背经而不以为苦。能够弥利生死于群生同集，心酸背经而不以为苦，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你能吗？这就是这个说的是发心，实际上本质上来说还是什么呀？大家别忘了，不断灭它，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一个病，并没有一个艰辛，并没有一个苦，要不然的话，这么大的活谁都做不下了。你陶醉的时候你也别忘了清醒，最后的这个调节自己的病怎么样，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这不是开始贴了这一段吗？有病的菩萨云何调伏自己的心，那个悲不可得。这是这个，然后呢就是下面就开始说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挺应景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整个的有这些情况什么什么的，倒是很应这个景，很应这个景。我们来看看吧，可能时间也不一定够了啊。维摩诘，我看读一遍也就差不多了。哎呀， 先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身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他说的很细，说的很细。身体是由就是妄想颠倒来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四大是不可得的，身也是无我的，所以不应该执着，不应该执着。这是用法来用法我来灭这个人我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应该就是提起那个正念，提起正念，然后呢，这个正念也不可得。这个正念也不可得啊，这正念也不可得，空病也要空啊。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有极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也不灭受而取正也。后面还有，后面还有，这一段说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非常非常细致的，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涅槃，嗯，我等涅槃等。说完吧，一气呵成，说不完，这一段很细，说不完。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我光读就读不下来了，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不贴了，不贴了，不贴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有？哎呀，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别着相。还是到这儿，还是说的是不着相，但是呢，好像是经文里面说的这个不着相，说的就是好听一点吧，它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啊，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未病，就是说不着相。还是说到不着相的事了，离我所，那么见性成佛中的见是否也不成立？没有见的主体，也没有见的客体。这个地方《维摩诘经》里面就有你这一段的回答，我给你找啊，就是在这个病里面就有这一段的回答，我记得是有的。你稍等我看一下啊。这个太长了，太长了。大概的意思是说的明心见性的这个，像你说的明心见性成佛中的这个见，因为这个没有见所以叫做见，因为无佛可立所以叫做佛。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说了吗，以无所得故所以燃灯佛以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我们都是有见的呀，我们要么立一个有见，要么立一个无见，他这里不立有见也不立无见，所以他叫见性成佛。这个见呢、啊、这个见就是就这么说吧，你说的是开悟，你说的是迷和悟的问题，迷和悟的问题。悟是对迷来说的，你没有这个迷也就不存在这个悟。哎呀，是所以说什么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对迷瞪的人说的，不迷瞪的人见什么性啊，见鬼吧见。平时哪你缺啥了，你啥不见啥了，该见的都见了，连瞎子他还见到了一个黑呢，咋不见呢，一直在见。这个动词是相对于前面的那个，是相对于前面的那个迷，相对于前面的那个迷才说的这个悟。梦醒的时候没有迷也没有悟，起个假名叫做悟。蔡小鹏的说话格式是这个格式，他好久不见了，他是这样的。见见之时见，非时见，见犹离见，见不及。那个维摩诘经也有，它比较长，这里面也有类似的话、也有类似的话，也有类似的话。没有见的主体，也没有见的客体，这就是对啊，这就是说的是离二嘛，离我所嘛，离能所嘛，离开能所。没有见，没有主体，也没有见到什么东西这回事，这三个都没有，这叫三轮体空啊，这叫三轮体空。它是针对于迷，针对于那个迷呢，确实要有一个悟，确实要有一个悟，因为它那个迷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悟，迷有多真实，悟都有多坚强，多坚强。真正的悟，它是压根就没迷过，说什么悟啊？是这样的，这起个假名叫悟。所以啊，那不是你看那禅师说话的话，哎呀，你这个人多多事啊，他那个人多老婆心切啊。他这个人多叨叨啊，他这个人光在这迷惑学人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你看看，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哎呀怎么样了，怎么就是叨叨了，怎么样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悟也是多余的，不应该立一个悟，不是立一个悟。为什么说是因为有迷的人，没有这个迷的人，悟也是搁在一边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不客气。 发现你在特别在走路的时候，一般走一个小时，你天天的你还真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东西，有时候知道有妄念，好像也比以前早发觉了。你现在这个想法就是个妄念断，想请教，没有念头的时候就保持，没有念头的时候保持就成了一个念头了，把这个保持给断掉，断断断，你就只管断断断就行了。知道妄念逃就算，后面的没听懂，后面的没听懂。我们并不是要立一个没有念头，我们是有念头就去掉它，知道吗？我们并不是要立一个没有念头，并不是要追求一个没有念头的境界，我们是有念头就只管断，有念头就都只管断。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佛念也断，魔念也断，知道吧？你坐下也得这么断，你别立一个觉你就断，把这个觉也断掉。你就这样吧，你就呸好不好，你就天天呸呸呸呸呸呸好不好，只管呸。辛苦老师喂育你，哎呀邵东方谢谢你喂育我啊。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吧，袁师兄今天不在。还有没有老师问问题，有没有问老师的？没有，今天就到这吧。那感谢老师跟各位师兄，今天就到这了，我就代袁师兄说了。